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10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19大权力重组，习近平得势如何？习思想入党章，习近平能否比肩毛盾？参加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代会权力合法性与制度操纵》一书的作者，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共19大人士。中共19大落幕，外界几个月来有关中共高层人士的猜测终于尘埃落定。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没有按照惯例指定接班人，为5年以后继续执掌大权留下了伏笔。此外，习家军前面上位，王岐山功成身退，早先被看好的胡春华和陈敏尔未能入场，赵乐际接任中纪委重任等等，都成为这次高层人士的热点。那么习近平在19大上的得失到底如何？政治派系的纷争和政治老人的影响力是否到此为止？从中共高层人士的安排能否看出中共未来的执政方向和执政风格？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加拿大的吴国光教授用三言两语来跟我们很快的点评一下，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次19大他的得失到底如何？
习近平通过这次19大，那他们过去5年的集权的努力呢，得到了中共整个精英阶层的加持，他的宪章地位和他的实际的权力都得到大大的加强，我想这是习近平所得。那要说所失呢，可能也没有什么所失，就是没有得到呢，就是在中共的最高决策集体，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会，那么还维持了派系平衡的原则，不是一顺手习家班。那么这个可能呢也蕴含的第三句话，就是今后5年中共权力政治的看点呢，就看这样一个非常强势、地位非常高的这样一个习近平如何和这样一个多种派系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常委会如何磨合。
好的，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习近平最大的得是什么？最大的失又是什么？
最大的失就是刚才第一句话。
我的看法是呢，习近平在19大呢是大有斩获，可以说登上了个人权力的高峰，得呢明显大于失。最大的得呢，我认为有2点。第一，就是他的名字写入党章，这使得习呢超过了江湖，直追毛盾，而且更重要的呢是在政治上占据制高点，不仅具有正统法统地位，而且还可以在道统上号令全党。第二个德呢，就是说颠覆了邓小平时代确立的接班人制度，新一届常委呢没有60后，被习近平在20大后继续掌权在位埋下伏笔。习的失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能改制成功，就是原来喧嚣一时的所谓取消常委啊，实行党主席制啊，而且呢在现任常委中的习派呢只是一个微弱的多数。不过我认为呢，其实这正是习的精明之处，不争一日之短长，而是着眼于20大。而且呢，他在政治局里面呢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为5年后全面改制铺平道路。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在这次19大上是两得两失一平。两得就是他成功阻止了党内给他设接班人，暂时可以让他高枕无忧。再一个德就是说，尽管在政治局常委层面他是微弱优势，但是在整个政治局里面他是习家军全面上位，占了15个，在25个里面有15个是5/3强，就是60%。两失就是他未能改变7上8下的潜规则，让王岐山他的盟友王岐山留任。再一个失就是说，他没有这个成功的把这个总书记改成党主席，仍然是一个班的班长。那么党主席他必须留在20大去议论。再一个评就是，习近平思想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以一种折冲的变通的方式载入党章，地位仅高于江湖而 低于矛盾，谈不上直追矛盾。
好的，我想大家一个最关注的问题，吴国光教授呢，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呢，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打破了这个几十年来的这个接班人制度。从十九大总体的人事安排而言，你觉得习近平这次打破游戏规则，还是说向既定游戏规则妥协的成分，哪种成分更多一点？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他打破游戏规则的成分占到了70%，可能妥协的成分呢占到了30%，也就是说呢，他的德当然非常的这个高，远远的大于失。
您为什么这样说呢？您这个德失能不能请你跟我上面稍微分析一下？
刚才两位讲的很好了，我想呢，在这个过去的长期的政治生涯当中，习近平当然首先是中共这个，特别是1989年以来这一套游戏规则的一个追随者，一个遵循者。所以这样呢，他才能得到上位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18大以来呢，他不断的在致力于打破这样一些规矩。但是呢，这个规矩呢，第一呢，它的惯性非常大，因为背后有强烈的利益集团的支持。那么第二呢，这个很多东西呢，有的是已经成文，有的是不成文的，但是在精英内部已经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所以呢，这个打破呢，对他来讲还是有相当的阻力。那么这一次，我想呢，基本的表现呢，还是至少是出乎我的意外。那么如果看19大之前高层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那么再看他今天所得到的这个成果之大，那么可以讲呢，他这次呢这个打破的力度很大，那么他的这个收获呢应该是虽然经过非常这么激烈的这样的斗争呢，他还能取得这么大的收获，这说明呢习近平呢这一次呢确实是有一些非常的手段。
好的，高文先生，您觉得习近平就是操纵这个中共党内制度的这个手段到底如何？比如说和毛泽东相比，他的高下怎么样？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呢，习近平在接班人问题上玩弄权谋啊，可以说直追毛泽东。比如说，就是新华社披露的，习分别找政治老人谈话，这个里面有很多猫腻在里面。他分别找，一个一个找，而且由他来汇总，他对一个人可以讲一面的话。对另一个人讲另一面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这个是一个操作的这么一个手法了。再有的话呢，我还认为呢，前一段时间媒体炒作陈敏尔入常啊，很可疑。我认为呢，有可能是习呢有意释放烟幕弹，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绑架胡春华一同落马。还有就是像媒体呢，这个从1-2年前就炒作取消常委啊、党主席制啊，也不排除是在有意造势，误导舆论，以此为筹码呢，换取真正想要的东西，比如废除接班制，为自己连任铺路。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政治家呢，施展权谋是必要的，但是光靠权谋是成不了大事的，更重要的是政治眼光和胸襟，跳出一党之私，真正以国家民族百姓苍生为重，否则权谋充其量只是一种术，于大局无补。
好的，非常有意思哈。刚才高文先生，我想补充一下，他提到这个新华社的报道是讲到，在确定最高领导人人选的时候，习近平分别和中共最高层57位中央军委等等领导人进行了单独的谈话，来和他们沟通。那么这个爆料，新华社自己爆出来的是非常有意思。那么想听听陈鹏鸿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外界普遍的看法呢，是习近平这个下面5年干完，还可能会继续的掌权。当然，具体的这个掌权的方式呢不一样，有可能是党主席，有可能是在军委主席掌大权，或者甚至是呢，就是说在幕后像当年邓小平那样垂帘听政，就是不管你。但是我们也知道，习近平他也要顾及党内的利益集团，他也要顾及他的历史，他这个方面是不是会有这个恋战权位的这个负面的评价？您认为习近平未来有哪些选择，既不破坏这个制度的？既不背这个破坏制度的骂名，又能继续掌握实权，就是说现在中共的这个制度能给他多大的空间来操控这一点？听您的看法，陈伯公先生。
习近平虽然成功的阻止了设立接班人，看上去他在权术上成功，但是在对他个人来说权术上成功，但对中共来说是政治上的倒退。尽管对老百姓来说，中共是集体领导制还是个人集权制，对老百姓的感受和效果并没有区别。但是毕竟结束领导人终身制和确立领导人任期制是中共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之一。那么现在习近平试图延长的这个延长任期和超越任期的企图很明显，终身制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且这次成功阻止了接班人，给这个铺平了道路。 这个可以说是对中深制的一个全面复辟。因为中共在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尽管他在其他方面没有进步，在这方面他是对文革做了否定，对毛泽东的终身独裁做了否定。那么习近平全面复辟那个中深制，就是对中共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否定。那在这个情况下，习近平将来能够走多远，现在还有五年还很难说。现在未来的结构可以看出，政治局常委是一强六弱一主六辅，看上去习近平在政治局是强势，而且没有什么洗礼体制。过去五年没有洗礼体制，是洗网体制，未来五年也没有洗礼体制，李克强仍然是弱势总理。这个党习近平不仅党权军权和那个经济权都要大抓，只有洗洗体制。但是未来五年政治会出现很多变化，如果他在党内，我想他的终身制最大的反对力量在党内，而民间老百姓是无奈的，也是不，甚至很多时候不关心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说习近平要真正走向终身制会延长任期的话，他恐怕最关键的一步能不能跨向民间，在民间能否得到支持，否则在党内能够斗争未必能够如愿。
嗯，好的。吴国光先生，我们现在从这个具体的这个人事重组来看一下哈。那么当然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这个作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就是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那么你觉得从这个组成的人员能不能看出中共未来的这个执政方向和执政风格？尤其是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接替王岐山反腐重任的这个赵乐际怎么看，还有一个就是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也听听您的看法。
哦，这个我想讲四点看法啊。
好的，
那就是政治局常委会由哪些人来组成？从过去一些年的实践来看呢，已经对这个党的基本的路线，那么他的政策的风格呢，应该来说影响不大。那么甚至谁当总书记，在习近平上台以前呢，也看不出来有太大的区别。那么只有习近平上台以后，那么他的强势风格呢，才使得这个。他的个人的印记呢，给这个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这样这个执行上呢，带来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个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当中啊，新的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会，那么立战书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嗯，
那么因为呢，第一呢，可以说在这七个人当中，立战书是最铁杆的这个习的同盟军。那么第二呢，栗战书占据了一个党内第三把手的位置。这个实际上过去一些年呢，实际上中共在政治局常委这个最高层的这个组成人员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又做了一个两层次的划分。一个就是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这四个位置呢，被看作有高于其他那些不担任这样一个所谓完全的正国级，那么就是又在副国级之上的那几个政治局常委呢，地位之上，这个呢可以从各种名单里可以看到这个这个线索。那么栗战书占据这个位置呢，第一就是他的这个第三把手地位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占据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样一个位置，我想现在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不会有什么悬念，那么只是等到明年的两会呢正式来决定这个任命。那么这个位置呢他的权力可大可小，如果大的话呢，他可以完全对国务院形成强力的制约。那么特别是呢如果在习近平要寻求下一个这个十年任期啊，就是至少下一个五年开始，那么二十大上呢，他要不仅改变这样党的这个总书记成为主席这样一个地位，而且呢可能需要同时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样一个位置，也许叫总统啊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就需要人大呢来修改宪法来通过，那么这个呢可能会得到栗战书的强力的一个奥援，这个是我认为呢栗战书作为一个重要看点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就是你刚才讲到赵乐际，作为中纪委书记，那么中纪委书记呢在两会以后呢国家监察委成立以后呢两个地方呢合署办公，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想中纪委的这样一个实际的涵盖的范围呢会比以前更大，但是中纪委的实际的权力会有多么大呢？那么我想这个是也是可大可小，那么只有在过去五年王岐山的强势领导下，那么中纪委应该说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大的权力，那么今后是不是还能继承这样一个传统呢，新传统呢，我想呢这个东西呢恐怕还要有很大的观察的余地。
嗯，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您提到王沪宁，这个我想王沪宁处长这个中央书记处，主管党务，很多人讲说这是破了一个先例， 啊，好像没有地方经历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实际上我们看呢，即使在最近的过去的这样一些年当中呢，没有地方经历的领导人在中共高层占据非常重要位置的人呢相当的多。那第一个就是李鹏啊，这非常明显，他从来没有任何这个地方党政主官的这样一个经历。第二个就是乔石啊，他也是同样，他的这个相对的地方经历呢可能比李鹏还要弱。那么更近的就是曾庆红温家宝，实际上再上一个呢就是刘云山，就是这个王沪宁的直接的前任。当然呢曾庆红在地方有工作的经历，但是没有当过地方的主官。实际上这个我想这个王沪宁能够出任这个位置呢，可能和他这个经历呢是一个优势，因为没有地方经历呢，他可能就没有很大的空间来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派系，所谓党内的利益集团，这个可能是习近平相当忌讳的。但是呢我看呢，从王沪宁当选以后这个舆论的情况来看呢，恐怕也不能低估王沪宁呢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势力范围。所以呢这个王沪宁在今后的这个五年当中是怎样的去贯彻习近平在这个党务上的这样一些意志，我想呢他很难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但是呢很可能他是一个要在各派之间走平衡的这么一个人。那么这样就可能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个人意志独大，互相之间呢就有一个摩擦的关系，这样一个摩擦的关系如何的这个发展，如何的互动，这个是个很大的看点。
好的，非常有意思。那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您又是什么看法。
我不认为呢习近平会顾及这个历史的负面评价呢而在集权上收手，因为他已经走上一条历史的不归路。历史呢有自身的逻辑，即便是习现在大权在握，有心的话呢做某些转圆补救，但是巨大的历史惯性也会拖得他动弹不得，就像当年毛想结束文革而欲罢不能一样。那么呢现在习近平的废除这个接班制啊，实际上呢又陷入了专制集权制度权力更迭的这么一个怪圈，把自己呢置于一个险境。他现在面临着，他现在已经骑在虎背上已经下不来了，面临着和毛当年一样的困境。用毛的讲话叫做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那么毛在76年病重的时候，他讲就是在血雨腥风中交班，所以习近平的话呢，他现在他19大，他20大，他总有一天他要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像毛当年预言一样，在血雨腥风交班呢？甚至于祸及他的毛的家人，甚至于像祸及毛家人一样祸及习的这个家人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就是在讲到这新一届的常委，我觉得的话呢，平心而论呢。新一届的常委呢似乎比上一届的形象要好一些，但是呢更大的看点是更像习的跟班啊，是为习跑腿办事的一个军机处，而习在常委呢是一人独大。刚才呢吴光先生讲呢说常委是分两个层次，我觉得呢这次十九大呢实际上可以说分作三层次。第一是习近平高居于像刚才这个破空讲的是高居于其他常委六人之上。然后的话呢其就是一主六普啊。那么第二层呢是正国级，第三层是副国级。所以呢这个是这样子，所以呢中共未来的执政的方向和执政风格呢是取决于习近平而不是常委成员。再有一个关于中共反腐的话呢这个问题，那么
高文清先生，我先听听啊，我们再接着听听这个陈伯公先生也对于这个常委的看法哈。我想，因为刚才高文清先生提到这个胡春华和陈敏尔没有入常，那么他觉得当初呢一些舆论上的这个造势呢，其实可能有策略的因素在里面。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对于这次入常人选您是怎么看的？
十九大一开幕，习近平一做这个冗长的报告，马拉松式的政治报告，我当时就下了一句结论，我说习近平通过他的报告泄露了政治局常委人选，这个人选就是派系平衡，派系的恐怖平衡，因为他的报告99%没有新意，也就是受缚于政治老人和现有体制。那么这个政治局常委的结构就是一个习派三人、江派两人、团派两人这么一个结构，完全不出所料。所以这个结构里边这个 习近平栗战书和赵乐际基本上属于习派，但赵乐际属于半个习派，他跟习近平的交集仅仅在于是陕西老乡，其实他们并没有共事的一个经历。所以说那个赵乐际在过去五年对习近平的工作，尤其反腐工作有很多的配合，因为他是中组部长。但是赵乐际当选中纪委书记，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是我认为是各派系讨价还价的结果。因为中纪委书记这个职位刀把子啊，这个干系重大，习近平绝不愿意让这个位置落在团派或者江派手上，同时江派团派也绝不愿意让这个位置再落在习近平的铁杆盟友手上，因为他们已经吸取了过去五年的教训，落在了习近平的铁杆盟友王岐山手上之后，对团派江派是多么大的威胁。所以最后讨价还价接受了赵乐际来做这个职位。那么赵乐际根据他的仕途来看，他没有强烈的派系背景，他就是从青海省委书记到陕西省委书记到中组部长，看上去四平八稳。这个四平八稳的作风将使中纪委恐怕会削弱锋芒，他从魄力和这个智慧啊智商都比不上王岐山，因此我认为中纪委的这个功能会削弱。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栗战书，刚才这个吴国光教授也讲了，栗战书实际上是从中办主任直接升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三位的那个创举，这个创举仅仅因为他是习近平的一个亲信，而对习近平是个安抚。因为原先传闻中纪委会是这个栗战书接任，栗战书接任的话，那这个习近平手上又有个强有力的刀把子，那么栗战书没接任这个作为安抚的话，成了党和国家第三号领导人。那么一个看点是汪洋实际上是被闲置了。如果中共将来推行政治改革，汪洋掌握政协当政协主席，首先参政议政方面，汪洋作为一个开明派改革派能够发挥他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一条，是继续走向独裁甚至更加独裁的话，汪洋实际上被赋闲。汪洋在管经济管政务管党务都比这六个人中任何人都强，但是汪洋却被放在一个最悠闲的位置，政协主席，可以说是这个十八大里面政治老人阻止他入场，当时江泽民李鹏联手阻止他，认为他思想太开明，可能有平反六四之嫌。那么现在又把他放在一个政协主席的位置上，实际上就是让他赋闲，冰冻起来，起不了什么作用。过去五年余振声根本没起作用，就是开开会而已。那么接下来一个看的就是王沪宁，王沪宁三朝不倒，这个服侍江泽民、胡锦涛、这个习近平，他是唯命是从，唯上是从，所以这个所以有两个江派，韩正和王沪宁都是一个特点。虽然出自江派，但是不是铁杆江派，不是顽固江派，他们是这个风派，是准江派。因此呢，在这个谁当总书记，他基本上都是服从谁，所以对习近平的威胁不大，但是呢，对江派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好的，我想听听吴国光教授您对于王岐山出局的这个看法。那么现在外媒有一些分析呢，认为这次王岐山出局呢是中共党内反对势力呢，要在习近平砍掉习近平的左右膀清君侧，要让他因为动用太多的这个党内高层利益和利益集团呢，所以要削弱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努力。而且他们甚至预言呢，在王岐山出局之后，未来的反腐，未来五年的反腐会走向基层，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大动高层。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王岐山因为在过去五年当中的反腐呢，这个用力非常之大。那么我想呢，他在中共党内这样一个精英阶层中遇到的这样一个反弹呢，也是很大的。同时呢，由于中共这个反腐的这个方式是完全非法制化的，那么被民间称为这个东厂。那么所以呢，他的一方面，在一些这个民众当中呢，反腐赢得了威望，就是这个只要能惩治贪官嘛，大家都是高兴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这个非程序化、非法制化呢，也受到相当多人的诟病，特别是在郭文贵先生爆料以后呢，我想这个王岐山所主导的这样一个反腐，由于王岐山这个个人的很多东西呢，被暴露出来以后，那么不管他的这个真实程度是如何，那么他这个王岐山个人的形象都受到极大的破坏，那么他的这样一个主导的反腐的这样一个运动呢，他的合法性也就基本上荡然无存了。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即使是本来习近平很想留任王岐山，那么继续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继续反腐也好，这个执行其他的重要的任务也好，那么为了打破这个八下的这样一个规则，现在王岐山这样试水也好，那么不管这个过去的这样一些盘算如何呢，那么我想在十九大的这样一个最后的关头呢，他放弃王岐山呢，应该对他来讲呢是一个止血的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明智之举。所以呢，再加上这个本来就有这样一个七上八下的规矩呢，我想呢，习近平也顺水推舟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下一步的反腐运动呢，会不会 就是说像有些人讲的势头会大的减弱呢？我想呢，这个可能取决于一些因素。那么第一个因素就是是不是打大老虎，那么要看那么现在的这样一个最高层的，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会层面的派系平衡，那么适不适合习近平的一人独大，那个两个之间呢能够相互磨合，磨合的好呢，就是一人独大呢得到了来自派系平衡的支持，那么这个呢就不会有这个习近平感受到来自其他派系的巨大的威胁，这个呢打大老虎的可能性呢就会降低。那么如果呢这个派系平衡会对习近平的一人独大形成相当的这样一个掣肘的因素，那么特别是呢这些派系平衡在位的人背后的那些老虎，那么可能会遇到来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压力。那么如果不直接打大老虎的话呢，我想建群编啊，那么挖掉他们的权力基础啊，敲山震虎啊，这样一些高层的这个反腐举动都是非常可能的。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呢，这个可能呢是越来越小了啊，就是十九大以前啊传出有这个政变的可能，那么甚至说习近平已经挫败了这个未遂的政变。那么事实上呢，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也好，从这次十九大之前的这样一个各个派系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过程看来好呢，这个其他的派系无论如何的不满习近平呢，他们要想采用非制度的手段，比如政变的手段，或者召开一个其他的会议，非政治局常委的会议，由老人来主持罢免习近平，这也是变相的政变。那么这种可能性呢是越来越低了。但是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会不会铤而走险呢？这个是我们没办法预判的。那么这是大老虎的层面。再简单的讲几句呢，就是我想呢，中纪委呢应该还会呢进一步的就是所谓这个对小苍蝇嘛，这个对中层的干部、基层的干部这样一个纪律约束呢，会大大的加强。当然这个呢很难，如果没有制度建设，那么仅靠是从上而下的这样一个监督，仅靠是王岐山所发明的这一套巡视也好、巡视回扣也看也好，那么我想呢，下面的这个作弊的可能性呢还是非常之大。这个真正的效果如何呢？这个我想呢很值得怀疑。
好的，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在十九大上呢，我们看到政治老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等等都在十九大呢集体的出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刚才因为吴国光先生也提到，可能还有一些老的势力还是在发挥影响。那么您觉得这个政治老人的影响力到底还有多大？他们这次十九大，是不是标志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到此为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能先谈一下关于中共反腐的问题吗？
请讲，请讲。
那么中共反腐呢，我觉得确实是带有王岐山强烈的个人色彩。那么专制政治的特点本身呢，就是人亡政息。王岐山这次没有留任常委，这是习近平不得不和整个体制这个做出的妥协，是不是裸退呢还要看。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能够迅速集权呢，靠的就是王岐山操盘的这个反腐大棒。从本意上讲呢，我认为其还是希望王能够继续为他保驾护航，至少是当这个挡箭牌。但是反腐呢得罪了整个官场，迫使习呢在王和体制之间做出选择。那么王退任常委后呢，即便有习的打保票，最后结局也很难说。那么周永康呢就是前车之鉴。那么呢，我认为的话呢，这个赵乐际现在这个接手这个反腐啊，这个必然这个势不如前，所谓这个再衰三竭。那么即便是习希望能够保持这个反腐的力度呢，赵本人也要掂量掂量，因为他不愿意落得和王岐山一样的这个结局。那么最后呢，我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政治老人出场的问题。我觉得这次政治老人集体出场呢，恰恰说明他们的影响力呢仍然存在，对习近平构成压力。这从常委组成人选可以看出，是一个妥协平衡的产物。另外呢，从喧嚣一时的习近平思想最后以16个字写入这个党章，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起的作用。当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政治老人的影响力发生这个示威呢，也是必然的。
好的，陈伯国先生，听听您对于政治老人影响力的看法。
政治老人出场呢，对习近平来说是一正一负。 对习近平正面的影响就相当于对习近平权力的背书加持。啊，习近平说我大权在握，现在是一言九鼎，所有的政治老人都为我背书了，那么取得了一个党内的合法性，因为他的权力本来来自于党内的这些老人阶层或者精英阶层。那么一副就是说政治老人的出场，给习近平的感觉仍然是这个左右挟持，受制于政治老人。他的政治报告的四平八稳就看出这一点，而且国际媒体聚焦政治老人的表现，而不是聚焦习近平，让习近平也有一些尴尬。另外说到这个反腐的问题，反腐是手段不是目的，习近平从年龄从资历到政绩来说，他都不可能登上今天的权力高位。他为什么登上了这个权力高位呢？超越了江湖这么权力高位，完全是因为一个秘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腐败。共产党因为全面腐败，官场全面腐败，腐败透顶，习近平刚好拿了这个来说事。那么反腐可以给他集中权力，刚好他还有个运气，就是说他跟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不同的就是他有个运气，他的铁杆盟友王岐山当上了中纪委书记，说这个刀把子可以用起来。像江泽民执政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中纪委书记先是乔石，后来是魏建行，跟江泽民没有这个关系。后来的胡锦涛当政，中纪委书记先是吴官正，后来是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来说？霍国强跟胡锦涛也没有这种铁杆关系。而且当时实际上在20年前，1997年，我就听到一个中共体制内或者接近中共高层的一个人给我说的一个话，他说江泽民已经收集了中共高官的所有腐败材料，只要谁不听话谁不服从他，他就拿反腐为名把他们治罪下狱。但是江泽民只办了一个人，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然后就及时收手了。而且江泽民没有再干，还说闷声发大财，用腐败作为粘合剂来团结全党。胡锦涛上任更加胆小，这个只办了一个人陈良宇，觉得震慑一下不服从他的官僚也就收手，他的名言是这个不折腾，江泽民的名言是闷声发大财。但是到了习近平，他就具有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不具有的胆量和决心，同时他具有了中纪委这个刀把子，所以说他把这个事情捡起来干了，就是用反腐。所以说这个他反腐，但是大家看到他并没无意改变滋生腐败的一党专政的制度，这就是他希望腐败存在。如果腐败不存在，他还没有反腐，还不能巩固自己的权利，还不能够震慑百官。想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民主化了，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根本就轮不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反腐，而且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本身要受到新闻和司法的监督和制衡。所以说，这个腐败对习近平有好处。只要腐败永远在路上，反腐就永远在路上，对习近平可是有利无害。
好的，我想在请各位嘉宾呢就这个话题做最后的点评之前呢，我来念几位我们网友观众希望参与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万寒长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是不是有一种思潮，就是认为中共通过个人独裁比集体领导更容易完成改制。他说习近平现象实际上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红二代的杰作，他说也许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一位叫变异的九十后的一位网友朋友，他说现在的普通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只要经济上不出问题，即便是天天喊习近平万岁也不会反感。还有一位叫梁慧斌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我觉得习近平呢不会打破任期制，因为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说群众虽然无奈但是不傻，这对于习近平的施政并不好。他说他更可能采取的方式呢是用傀儡总书记习近平垂帘听政。好，还有一位叫 Lucas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为什么大家对于习近平搞集权都感到反感，而对于胡锦涛的风格呢大家却没有这么反感。他说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两种政治风格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反正不管是以前的胡锦涛时代还是今天的习近平时代，他说民众都没有民主，都是一党专政。最后还有一位姓谢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呢大用特用福建的嫡系人马，开了一个坏头，今后的中国呢可能出现诸侯割据的现象，免不了又会有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老百姓也跟着遭殃。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网民提出的这个评论。那么最后这个部分的讨论，我想问问吴国光教授，您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呢都是说呢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个死穴呢是他的这个合法性。那么这次十九大可以说是中共精英阶层为他集体加冕，但是在民众这个层面，你觉得他有没有在民众中赢得一个高的合法性，或者是得到这个民众的认可？
刚才几位这个观众的观点都非常的有见地，这个说明中国确实民智已开。那么但是也有刚才一个观众讲的话呢我也很赞成，就是中国呢它在现在的一个情况下，由于信息的控制也好，由于长期的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愚民教育也好，那么还是由于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好，那么这个 习近平的高度的集权呢，还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你要说他有多高的社会的威望啊，民间的威望啊，这个呢，我想我们没有具体的资料来判断这个东西。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民间呢希望有强势人物出现，那么一个是呢来惩治贪官，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甚至把民主转型的希望也寄托在一个强权领导人身上。那么我想惩治贪官是可能的，但是呢也像刚才高文山先生讲的，那么这个完全靠这个自上而下集权来惩治腐败，专制下的腐败，这个刚才包括陈伯公先生讲，那他需要腐败的，哎，所以我想呢这个是做不到的。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十九大开幕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这个马克思写的这个路易·布拿巴的五月十八日。那么习近平的这个十月十八日呢，实际上呢，和这个当年马克思对于路易·布拿巴通过五月十八日政变上台的分析呢，有它的吻合之处。不管这个当年马克思对法国的情况的分析是不是合适，那么实际上挪到今天的中国呢，倒是非常的合适，因为这个马克思就强调呢。这个法国当时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小农经济的这样一个基础，就决定了他们想要一个这样一个专制人物、强权人物来做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我想中国呢，这个可能还需要长期的一个这个民智开化的过程，那么进一步的这样一个信息流通的这个和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那么才能够呢有这样一个更多的独立思考的人士出现，就像刚才这些观众这样的人士，那么才能够知道说一个集权呢是不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这个繁荣的，也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这个，尤其是不能带来自由。特别是那种认为就是说集权可以推进民主化呢，我个人的看法呀，是不是这是一种高级黑啊？就是因为你看呢，这个集权有很多不能解的死结，第一就是合法性的死结，那权力是谁授予的？是自己授予自己的。那么第二就是这个信息流通啊，它前置信息流通。那么第三呢，就是下面可以这个为非作歹，那么只要在政治上跟上面保持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他的这样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利呢，必然是不受制约的腐败。那么这个等等呢，这个非常多。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好，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经历也好，那么集权呢一定是这个带来灾难的，这高度集权是带来高度灾难的。那么过去当然二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个人集权的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子了，那么它有很多的弊病，那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制度相关联的。但是你也可以讲呢，那么它给了一些缝隙，它给了一些空间，比毛的时代呢空间要大一些。所以习近平呢，如果要是走这个毛泽东个人集权的道路呢，甚至要超越毛泽东，那么呢我想他所面临的挑战呢是非常之大。那么他呢，为什么他是高级黑呢？也可以讲呢，就是说这个政权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危机呢，应该还比过去的这个二十年呢可能要更大一些。
嗯，好的，高文谦先生，听听您最后对这一部分的讨论，您还有什么想法？
刚才那个有一个观众提的话呢，这个问题我想就这个习近平的用人之道，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福建的人。那么我认为呢，这次政治局成员最大的特点就是习家军全面上位了。政治局的整体的形象比常委要更差，其中呢既有连升山级的这个蔡奇、陈明尔，也有卖身投靠这个靠这个溜须拍马上位的这个李鸿忠，这种做法呢凸显习近平的用人之道，什么呢？有两个，用人为亲，用人为忠，这种用人之道呢，我觉得是不能服众的，即便是毛晚年也不能做得如此露骨，至少在表面上还要讲五湖四海。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最后的评论。
这刚才关总讲得很好，一个观点说，不管是中国集体领导还是个人独裁，对老百姓没区别。我也讲过这个观点，非常对。所以习近平集权之后，在共产党的专政下，我们不看他的这个目前的效果怎么样，只说如果习近平如果将来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话，我认为他会受到党内外的夹攻。因为在过去五年，事实上民间你说幻想也好，说喊话也好，是指望也好，的确有很多的喊话，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给了习近平面子，希望他集权之后做蒋经国，走开明的道路。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强权领导人，你完全 全靠自己一念之差改变国家的方向。那么你要像邓小平那样，如果你究竟是往好的方向走，往坏的方向走，完全取决于习近平个人的境界、价值和他的那个想法。如果他往旧的走，就像高文谦讲的，如果他走毛泽东那条路的话，我认为是走不通的。他是凶大于局，凶多吉少。但如果他能够真正像蒋经国那样走，平稳的推进中国社会的某种政治转型的话，是吉大于凶。当然，对此我们不抱幻想，也不太抱希望。
好的，有关中共十九大的高层人事安排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习思想入党章，习近平能否比肩毛邓？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十月二十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思想以变通方式写进中共党章，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重大胜利。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对于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意味着什么？对他的历史地位又意味着什么？中共大批高官纷纷颂扬习近平是舵手，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是否反映他们真正是万众一心臣服习近平？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还是请吴国光教授来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就是习近平这个思想最后是确实像大家说的用变通方式写进中共党章，你觉得对于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意味着什么？对他的历史地位又意味着什么？
我想这个习近平，我们刚才讨论呢，他对于人事任用这个权力的组成这方面，他的地位呢可能已经超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但是在思想的方面，在历史的地位方面，在党内的这样一个威信方面，我想呢这个还远远落后于毛泽东，甚至远远落后于邓小平。那么他这个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方式写进党章，我想他的意义呢形式大于实质。那么这些高官对于习近平的称颂，很可能意味着呢这个新的一个个人崇拜的这样一个高潮呢，在今后的五年当中呢会掀起来。那么当年邓小平他基本上没有搞什么个人崇拜，那么他呢是靠对于军队的强力掌控和他的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来这个巩固他自己的地位。那么特别是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中共的普通党员的身份啊，以将近90的高龄呢还能够改变中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走向，那么基本上呢在于他当时的政策呢还是能够迎合当时的社会的要求的。那么毛泽东呢，他这个毛泽东思想这个东西呢尽管呢有很多的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呢有很多的不高明之处呢，但是在和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所阐述的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比呢，还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地方。那么比如说他对中国这个整个共产党的革命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任务矛盾，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些路线的这个界定分析，那么要远远的比今天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所谓新时代的这样一个分析呢要深刻的多，要更能掌握当时中国的这样一个特点。这个习近平的新时代，他就是讲一个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那么我就是讲啊，这样一个矛盾是人类有史以来除了非常时期啊战争时期大灾荒时期那么以外呢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各个社会各种社会形态各个发展阶段普遍存在的矛盾。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 这就没有什么新时代，这就是人类永远都是处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那么他也没有去分析去界定，那么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望是包括哪些东西啊？就是吃饱喝足了，这个我想呢，这也是啊，根本就没有这个具体的界定。那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就是说既然没有把新时代做充分的界定，也就讲呢，那么习近平提出这个思想呢，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在习近平权力可能来开启新时代，但是呢，至于这个是不是能够像毛那样、像邓那样开辟中国发展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和以前不同的这样一个时代呢？现在我想还看不出来。
嗯，好的，吴国光先生的分析非常有意思哈。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外媒的普遍的报道呢，都认为习近平思想入党政呢，表明他的地位已经比肩毛泽东和邓小平。但是吴国光先生从思想层面来看呢，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弱点。那么我想听听高文庆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习来说呢，名字写入党章呢，刚才说了，确实是一大胜利。不过呢，说毛历史地位比肩毛的呢，我觉得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质上，都是言过其实。因为从字面上来看，毛思想、邓理论，这是五个字儿，而习刚才我说了16个字儿，不仅绕口，含金量明显不足。从实质上来说，历史地位来说，毛和邓都开创了自己的时代，毛是打下红色江山，邓是开创了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再造共产党的第二春。而习近平上台5年呢，至今我觉得还是在毛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他标榜的所谓新时代呢，实际上是企图用回归毛时代来解决邓时代的困局。而邓当年之所以搞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毛时代那套东西实在搞不下去了，所以呢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现在习呢为了维护一党专权呢，竟然在21世纪信息时代民智已开的这么一种情况下要重回毛时代，所以说呢这个是一种倒行逆施。这样做呢不仅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而且反而将来会呢集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双重之恶，只会把中国推向灾难。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19大这个分组讨论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18届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还政治局委员啊，各地高官都发表了这个言论，纷纷用比较肉麻的这个言论来对习近平表忠，对习近平思想表示高度的这个赞扬。那么你觉得从他们这个表态能不能看得出，就是说这些官员层面对于习近平是真心的臣服，就是至少他们这个臣服的程度已经非常的高。那么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这个众多的官员表态的这个风潮。
对，这次19大尽管对舆论控制很严密，新闻控制很严密，什么只准的 CCTV 直播，闭幕式不能直播，把这个主流媒体排除在外的国际主流媒体等等，但是仍然从分组代表的讨论中看出了端倪。这些政治局常委，18届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委员发言的时候各有区别。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刘云山、张德江、于振声这些人表态的时候，他说的话都是统一一个口径，说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长期坚持。这证明呢只是一个党内各派的一个共识，达成了一个结论，一句话而已，就表述了这句话，没表述别的。那么这个更多的话就没说了，因为他们也不得不表态。如果不表态的话，这个只有几天的常委可当，马上成为平民，有可能被这个像周永康或者是其他前任这个政治委员、政治常委一样被投入秦城，所以他不得不做一个表态，但是非常被迫，可以说是口服心不服。而这个张德江的表态更有意思，江派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他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念了一遍，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念到了习近平这个新时代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念了一遍，平铺直叙，然后就说了是这个党的纲领。说他并不突出习近平这个时代或者思想，那么但是别的人的表态就完全不一样，比如习家军的表态就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那个北京市委书记，这次政治局委员中垫底的那个蔡奇，他的表态说习近平是英明领袖，是新时期、新时代这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是这个一代核心，一下子来了三个头衔：英明领袖历史上直指华国锋，总设计师历史上直指邓小平。那个核心指的是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都有份。那么一下子就是等于说，这个华国锋加邓小平加江泽民才能等于习近平，也就是习近平不仅大于华国锋、大于江泽民，还大于邓小平。说这个话就非常肉麻，而且这个话违反了党章。党章规定，党禁止严禁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个蔡奇的话就是个人崇拜。而另外一个习家军陈敏尔的发言更有意思，他说， 这个学习领会这个习时代这个新思想，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意思就是说，有人玩假的，有人不真学不真懂不真信不真用，来假的，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当面这个光明正大背后阴谋诡计，他是在警告那些反西势力，他反而泄露了这个党内的反西势力的非常巨大。而李克强的表态也很有意思，李克强只是表态要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如此而已，讲的是党中央，讲的是团结，泄露了这个党不团结。所以由于这个表态来看呢，习近平这个思想呢，的确对党内各层来说是五味杂陈。而这十六个字里面很有学问，在我们预料之中，中间加了十一个字，把这个距离拉得很长，习近平思想。但中间十个字如果取掉一个新字，那就是习近平时代团派江派不干，所加了一个新字。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瓶装旧酒，是老东西，再多的新字也改变不了一个旧字。说这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三大就定调的，赵紫阳邓小平时代就定调的，也就是说习近平超越不了那个时代，甚至比那个时代还拉回去，弄多少个新，不仅没有进入新时代，而进入旧时代。也就是说现在从人事上思想上似乎进入了习近平时代，进入了习时代，但并没有进入新时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进入了一个旧时代。
好的，再听听吴国光先生的这个分析哈。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在这次政治报告中流露出非常大的这个使命感，他把自己和这个新时代和中国这个强国使命挂钩，那么流露出呢五年以后继续领导长期领导的这个趋势。我想大家从政治层面各位来分析，就是说他表现的这种极度的自信，还有一个自己就是好像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政治人物，对他个人的政治安危如何？因为从中国这个权术和历史经验来看，这样锋芒毕露是不是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而言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我想听听吴国光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从宏观上来看呢，那么习近平是想把刚才高永强先生讲到毛这个建立了红色江山，那么邓这个开启了改革开放，那么也可以讲就是说邓小平呢使得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呢走上一个高速发展的轨道。那么现在呢，习近平是想在他的任内把这两个桃子都摘下来。那么就是说呢，他为什么要特别想延长任期呢？因为他呢看到如果沿着现在这样一个发展轨道，那么再继续发展五年十年十五年，那么中国呢首先就是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这个桃子非常大。那么这个眼看呢，按照这个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眼光来看呢，就是说线性的发展下去呢，眼看就到手了，那么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桃子呢？我想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他很可能通过这样一个过去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模式，那么所谓集中力量干大事，那么能够解决一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困扰中国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他的精准扶贫可能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呢，他把这个中国自行定义的远远低于联合国贫困标准以下的这样一个贫困人口呢给他解决了。那么解决了以后呢，这当然也是中国的一大进步。这个呢我想呢在这还有呢包括这个逐步的来解决一些这个环境上的问题逐步来解决一些困扰这个民生的一些重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可能在最后一段今后一段时间呢习近平呢他的领导集体呢也好呢，还是他这个习近平个人也好，都是非常愿意做这些事情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他也可以在那个时候呢宣称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那么中国呢建设成了社会主义的强国。那么我想这个是习近平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使命感，那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就是说企图心要这个留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但是我想呢也可以讲就是他可以就是看到呢这样一个结果的同时，也必然要承受这些东西呢所产生的这个矛盾。事实上在过去的这样一个三十多年的发展当中呢，中国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强权，在政治上这样一个专制，和经济上这样一个搞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没成大发财这样一个结合呢，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社会矛盾。包括习近平现在要利用的那些矛盾，包括就是腐败产生的矛盾，那他去反腐败这个环境严重的这个恶化，那么呢他去在局部上那么去解决环境问题。那但是呢我想这些问题呢很多是从根本上不能解决的，就是在现在体制下尤其如此。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权力带来的腐败，那么包括这个就是说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它是不计代价的来这个取得经济增长，那么这个代价呢就必然会在长期形成负面的影响。 那么如果是对这个代价加以处理的话，那么你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呢马上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所以呢，这样一些矛盾积累下来，我想呢也到了习近平摘桃子的时候呢，也是矛盾积累到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量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么习近平如何驾驭这些矛盾呢？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我想呢就是说，唯一的一个他能够寄予希望的就是说，中国的民众，特别是中国的官员，他们呢基本上就是说没有发言的机会啊，就是不管如果怎么样我们都能忍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然这个中国的问题呢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余地，就是说基本上习近平想要怎么样呢，就是只要处理好了这样一个精英内部的分赃就解决了。但是如果中国的民众有这种要求，想表达自己的愿望，想表达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呢我想所有的这个矛盾呢都会形成对习近平巨大的挑战。
嗯，好的，高文谦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次纽约时报报道习近平说他可能要把自己置于一个比肩矛盾的这个地位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就引用一位美国专家的话说习近平把自己置于其他这个领导人之上高高在上的地位，就好像把一个箭靶的靶心带在自己背上，让所有人都能朝着他射箭，把他作为一个目标。从这个权术的角度来讲，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想听听您从中共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你觉得习近平现在这样锋芒毕露高高在上，你觉得对他自己安危到底如何？还有未来如果对他有阻力，这些阻力将来自何方？
凡是我的看法是，凡是经过文革的人呢都能感到现在官媒，现在中共官场整个是就是铺天盖地的对这种习近平的肉麻的吹捧。我觉得从这个肉麻的吹捧背后呢，反而是可以感觉到一种政治上的恐怖。你可以说老百姓官场臣服了，老百姓信服了，但是我觉得呢是口服心不服。那么呢，除了这个极少数的这种习家军人的这个鼓噪之外呢，多数人是出于自保，不得不跟着走。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种对习来说呢，这种官场的众口一词的吹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对习呢是很不智的一个事情。那习呢，刚才我说了，习是可以说是功于权谋的，但是却如此迷恋个人的崇拜啊。这个迷恋这种颂歌迎耳的这种快感，我就是心不明白，他怎么就不懂得一个中国一句老话叫做目虚名而处实祸的这种道理。那么难道说身边就没人给他提个醒吗？那么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下面之所以这么样子吹捧，还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显示出呢习近平好这一口的这个人格上的这种那个弱点。那么呢，实际上呢，当年的毛自己全都知道高处不胜寒，他自己呢他都要讲反对个人崇拜，要开始降温了。但是他即便这样子，毛最后尸骨未寒的自己的老婆侄子锒铛入狱。现在习近平的话呢这样做，我不知道他替不替自己来考虑，替不替他家人来考虑。
嗯，好的，最后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听听陈伯公先生，您觉得未来五年如果习近平面临党内的阻力，或者不管什么样的阻力，你觉得这些阻力会主要来自何方？听听您的分析，一分半时间。
啊，这个习近平用这个没有用五个字，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理论，这个直接的赤裸裸的进入党章，说明他还是交了各方敲打之后有自知之明，自知不如矛盾，但是他那个想超越就比肩矛盾的这个企图心还是有。冗长的报告，这个3万多字，3个多小时，而且这个又是制定了这个建党百年、建国百年的计划，这暗示他想这个长期执政。但是我认为他长期执政不见得能做得到。这次这个报告中唯一的一点新意，3万多字只有一句话有新意，不到1%，就是说把他社会矛盾的做了一个扁化的定义。原来说是这个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这个最需求不断的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这个对立，这个就定义为经济上的性质，钱、物资、金钱。但这次说人民这个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呢，定义的比较中性，这唯一是可圈可点的一句话。又定义的比较中性，比美好生活每个人不同理解，有的人理解为这个物质上不满足，有的人理解为没有民主自由权利，而习近平的美好生活就是说他大权在握，没有人挑衅他的权利。但是反过来，不充分不平衡也可以做很多种理解。这个不平衡可以说这个权贵拥有很多的金钱，这个贫富悬殊，老百姓所获的蛋糕很少。 不充分，可以说只有经济发展，没有政策文化的全面发展。所以在这句话上可以大做文章。如果习近平很聪明的话，用这句话中性的表述啊，可以在左右啊前后的这个拓展。但是如果说他仅仅是用这句话来作为一个掩护，给自己披上一个什么皇帝的袈裟啊，这个行一个没有弟子的弟子的话，我想。我就说了，他真正的反对声了在党内，毕竟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他不可能有毛泽东那样的势头去发展个人独裁。
好，观众朋友，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吴国光教授以及高文谦和陈伯公先生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讨论和对话。那么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